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听众朋友好，我跟何玉，我就是陈雅芳，在我旁边的就是何玉。何玉好啊。
你好。弟兄姊妹，我们两个呢一块儿在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里呢等候你，欢迎你
啊。我们继续看看但以理里面的信息哈。
是在上次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讲到但以理做先知，但以理呢有一个关心人的需要爱人的心，以至于呢但以理面对危险也愿意挺身而出接受挑战，要解释尼布甲尼撒王的梦。而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呢，但以理这个亲自领受了神对后来世界的安排和计划。
这是经过神特别拣选而且启示给他哈。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哈，神真的是特别而且是格外的给但以理恩典。
是啊，是，
毕竟这样的人很少啊。
嗯，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但以理书里面记载预言的方法。
好啊，但以理书记预言的方法。
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类型的预言，而但以理书里面有不少特点是其他书卷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要看看但以理书里头到底是怎么样说预言。
好，弟兄姊妹，我呢跟雅芳好多次的鼓励你在平时的时间呢多看但以理书。你看了但以理书以后呢，有没有找到但以理是哪个时候蒙召做先知的这一点呢？
可能很不容易找到哈。
因
为在但以理书里边呢并没有记载但以理是做先知的工作。其实但以理本身的工作不是蒙召做宣讲预言的先知，但以理是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当中做官的。而且一做呢就做了几十年。
是啊，但以理呢原来是个当官的，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官。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的呢不是但以理他的官职，我们要注意的是但以理的属灵生命。
不错，
在但以理的属灵生命当中呢，说预言、解释异象和异梦，这些呢是但以理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说但以理是先知。
这节经文呢我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念念哈。马太福音24:15，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在这里我们看清楚了哈，主耶稣看但以理是先知的身份。是主耶稣说的。
对，虽然但以理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先知，可是呢但以理的的确确有先知的职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啊。首先，但以理一生所关心的事情跟其他的先知看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虽然以色列国都犯了罪，但以理仍然呢是恳求神实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我们看到但以理有先知的心肠，跟其他的先知心肠是一样的，为着同胞向神祷告，并且呢认罪悔改。
对，
但以理为此而祷告，也为此而生活。弟兄姊妹，在但以理书9:3-20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就让我们了解了但以理对世界和将来的看法跟旧约里面许多先知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是啊，那在这儿呢我们先说一下旧约的先知呢他们对将来有什么看法。其实听众朋友啊，你随便翻开一卷先知书，不管是大先知书也好小先知书也好，你可以看啊，以赛亚书啊，或者是何西亚书啊等等，随便哪一卷书我们都能看到先知看将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有弥赛亚掌权，有公义，有光明。
那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他的祷告里边，就可以看到但以理有这种心肠。
嗯，
很明显呢，但以理很熟悉其他先知的看法，以至于在但以理的祷告里边，他迫切地祈求弥赛亚和大卫后裔的应许都能够实现。
嗯，那雅芳啊，
嗯，
我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觉，
嗯，
我觉得但以理很受耶利米书的这个影响啊。
哦，
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罪啊、公义、怜悯、赦免，
嗯，
这些内容呢，也就是先知们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是，但以理也像其他的先知一样，同样的关心社会的公义，
嗯，
使得受压迫的人能够得释放这个问题。一旦有机会讲道的话呢，但以理跟先知们一样，绝对不会退缩的。
嗯，在但以理书的4章27节的经文就记载了但以理的勇气。但以理在强权面前还是理直气壮。
嗯哼，
但以理书的4章27节经文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嗯，虽然呢，当时哈，但以理并没有先知的身份，
嗯，
是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主耶稣形容他的身份哈。
是啊，
可是他的心肠、他的祷告跟他所说的话呢，却是先知的角色。
不错，弟兄姊妹。其实但以理是不是一个先知的身份，这一点呢并不是很重要的。
对，
或者但以理本身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先知。
嗯，可是主耶稣看他就是先知，那已经足够了。
嗯，而我们最主要要看的呢，是但以理那份对真理认真的态度。
嗯哼，
但以理他坚持要有公义，有怜悯，对罪恶呢绝不妥协，也为了自己，为了同胞，寻求神的赦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啊。
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有但以理那份先知的心肠，嫉恶如仇，
嗯，
并且关心社会的公义，为那些受压迫的人得到释放而迫切的祷告，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对，好，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先来听听小环节的内容了。
好，今天是罗文辉的圣经人物素描。
圣经人物素描。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圣经人物素描。我们今天继续谈扫罗这个人物。神再一次的给扫罗机会，可以恢复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且继续做以色列人的王，得到神的赐福。但是呢，扫罗却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但是没办法得到神的赐福，也失去了神给他的王位了。神命令扫罗在对付亚玛利人这场征战当中呢，要灭绝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生性残酷，作恶多端，为了神的选民安全起见呢，一定要剪除亚玛利人。可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9节，撒母耳记上15章第9节那里记载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这种有保留的顺服并不是真正的顺服。当撒母耳指责扫罗的错误的时候，扫罗却又将责任推到百姓的身上，甚至还说是为了要向神献祭才留下了那些牲畜，其实根本就是出于他的贪心。撒母耳用了一句著名的真理回答扫罗，他说听命胜于献祭。由于扫罗厌弃神的命令，所以神也厌弃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当初撒母耳告立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告诫扫罗说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扫罗的失败并不是完全的不顺服，而是只顺服了一半。 有所保留的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所要的是完全的顺服。圣经中亚玛利人代表我们的肉体，基督徒必须致死肉体，要不然肉体的欲望很容易就会控制我们的心灵了。好，今天圣经人物素描暂时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罗文辉。弟兄姊妹，听命胜过献祭，神是要我们完全顺服，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像这个但以理先知这样，能够事事寻求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嗯，在这儿呢，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我们养成了习惯先寻求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每行一件事情都有这个习惯呢，
嗯，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命呢就轻省多了，因为晓得唯一的方向也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不用我们自己费力哦。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但以理哈，
嗯，
他有先知的角色。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但以理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嗯哼，我想啊，一般来说呢，弟兄姊妹可能都会看但以理书的这本内容呢，主要是说预言啦。
嗯，不过呢，我想讲哈，有些圣经的学者看但以理书呢，觉得它是一本启示文学的书。
哦，启示文学的书。
嗯，
雅芳啊，
嗯，
启示文学这个词儿好像有点陌生啊，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那么我从资料当中就知道，所谓启示文学呢，是指那些在旧约的先知马拉基以后出现的书卷呢，那个时候再就没有先知了，
嗯，
神的话也不启示了，
嗯，
而在以色列人当中慢慢流行一些作品，都是鼓励以色列人对将来要抱着希望，因为世界的末日快要来到了，
嗯，
而这些书呢就叫做启示文学。
嗯，但以理书里边呢也有不少地方是提到了世界末日的情形，
嗯哼，
所以呢有些圣经学者呢也把但以理书看作是一本启示文学。
不错，但是看但以理书呢，看成是一本启示文学呢，只是方便我们理解这本书，
嗯，
就是这卷圣经这卷书的内容哈。
嗯嗯，
我们要看的最主要的还是但以理书讲的是不是真实的，
嗯，
这才是这卷书的价值。
嗯，
如果书里面讲的都能够应验，那么我们看的时候呢，就要非常小心，要谨慎，并且要很认真，因为里边所讲的是关乎世界的发展，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不错，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也可能你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你都要仔细的看圣经，你要知道神到底在圣经里说了些什么话，因为这些呢都关乎到你的生命。
嗯，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好，下次再见。
全然的神。